下面是焦点新闻。据五个大楼礼拜日宣布，国防部长奥斯丁当日下午再次因为膀胱紧急症状而被送往医院。声明指出，目前国防部长仍然保留其办公室的职能和职责，但副部长已经做好准备，如果有必要将能够承担国防部长的责任。下面请听报道。礼拜日，国防部发言人空军少将帕特赖德在一份声明里面说，国防部长奥斯丁于美东时间礼拜日下午2:20左右被其警卫人员送往马里兰州的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膀胱紧急症状检查。声明写到，五角大楼已经通知国防部副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并通知了白宫和国会。奥斯丁部长前往医院的时候携带了履行其职责所需的非机密和机密通讯系统。五角大楼表示，我们会尽快提供奥斯丁部长的最新情况。这次事件发生之后，五角大楼已经不似上次这样，而是行动迅速，在3小时内就发布了第一份声明。上个月，奥斯丁因为连续多日向白宫和包括国防部副部长在内的政府高级官员隐瞒他住院治疗的情况，而引发轩然大波。国会很多共和党人对此提出了激烈批评，甚至要求国防部长辞职。而现年70岁的奥斯丁曾经在去年12月22号在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了一次前列腺癌的手术。今年1月1号他又因为术后引起的尿道感染而被救护车送往该院，并一度被送入了重症监护室。国会众议院应对中共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近日抨击了 TikTok 抖音国际版，说该影片分享应用程序助长了中国大陆移民试图通过走线非法入境美国的浪潮，这个已经增加了南部边境的移民危机。下面请听报道。据霍士新闻礼拜日报道指出，威斯康辛州共和党众议员加拉格尔近日在谈到 TikTok 为中国移民非法穿越美国和墨西哥边境提供相关信息的时候说，这个进一步证明必须禁止 TikTok 或者将它出售给一家美国公司，拜登总统亦必须扭转它的开放边境政策。加拉格尔说，如果你知道自己没办法进入美国，你就不会向卡特尔支付几千美元让他们将你偷运到美国。相反，在拜登政府的政策之下，有报告显示移民会从中共控制的 TikTok 那里收到一步步的指示，告诉他们听可以从哪里非法越境进入美国。而走线进入美国的中国人目前已经占美国墨西哥边境非法移民中相当数量的比例。根据巴拿马移民局的数据，在去年前9个月，中国人已经是非法越境的四大族群，仅次于委内瑞拉人、厄瓜多尔人和海地人。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消息人士向霍士新闻证实，在去年12月1号开始的2024财年中，他们已经遇到了将近20000名中国移民，并有望打破去年超过37000名的纪录。现在边境巡逻人员平均每日遇到的中国移民大约有150人。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上个周末亦播出了一段影片，讨论了美国南部边境的移民危机，强调中国公民是增长最快的非法移民群体。报道指出，这些中国移民使用 TikTok 来一步步指导自己怎样找人帮忙偷渡，以及在哪里找到边境墙的缺口。这些影片通常关注怎样从中国或者香港前往厄瓜多尔或巴拿马，而这些地方都是中国人前往美国的热门起点。据以色列总理本阿明内塔尼亚胡礼拜日指出， 在以色列计划对哈马斯激进分子发动地面攻击之前，将给予加沙最南部城镇拉法的几十万巴勒斯坦人一条安全通道。不过对于巴勒斯坦人将被撤离去哪里，以色列当局只是说仍然在规划中。下面请听报道。礼拜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广播公司播放的本周节目采访中说，他有意命令以色列军队攻击拉法的四个哈马斯营，并且说不将他们清除出拉法，就没办法战胜加沙的激进分子。目前加沙人口的一大半都兵在加沙的最南端。内塔尼亚胡说，我们将这样做，同时为平民提供安全通道，让他们能够离开。不过在回答好多已经住在临时帐篷里面的巴勒斯坦人会去哪里的问题的时候，内塔尼亚胡只是说以色列官员他们正在制定详细计划。上个礼拜支持以色列自卫权的拜登总统曾经表示，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已经过头。拜登总统礼拜日再度和内塔尼亚胡通过电话，表示以色列在无可信和可执行的计划来确保在那里躲藏的100多万人的安全的时候，就不应该进攻拉法。英国外交大臣戴维·卡梅伦对此亦表示，他极为担忧进攻的前景。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则在 X 平台上写到，加沙人民不会消失在空气中，指出进攻拉法将制造出人道灾难。同样参与谈判的埃及当局则说，以色列对拉法的任何地面进攻都会有灾难性后果，任何在拉法当地的地面行动或跨越边境的大规模驱离行动都会破坏埃及和以色列达40年之久的和平条约。美国联邦参议院11号朝向通过对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的$953.4亿援助方案迈进一步，但议案在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的仍面临不确定性。下面请听报道。这项$953.4亿对外援助法案涵盖资助以色列对抗巴勒斯坦伊斯兰激进运动哈马斯武装团体，以及援助重要战略盟友台湾。不过其中最大项目将用于在亲西方的乌克兰对俄罗斯战争进入第三年之际，帮助补充枯竭的弹药、武器和其他至关重要需求。参议院以67票比27票打破对议案的程序性搁置，让其几乎肯定能够在这个星期迟些的时候通过最终的简单多数的表决。参议院好少在周末进行表决，尤其是逢礼拜日的超级国家橄榄球联盟的冠军争夺赛。参议院多数党领导人查克·舒默在表决前说，我们将继续努力推动这个议案，直到任务完成。舒默说，在我们讲话的时候，普京对乌克兰的入侵让欧洲东部的一些地区变成战区，我们自二战以来就在这些地区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他并且说，对这个威胁的唯一正确回答是参议院坚定无畏地面对，尽早通过这个议案。一些右翼共和党议员他们反对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援助，很多都和前总统川普结盟。川普不认为美国支持乌克兰是个要务，但大部分民主党议员他们都赞同法案，拜登总统亦支持。拜登在9号表示，国会如果不通过援助乌克兰的资金，所犯落的疏忽将犹如过失反。上个礼拜德国总理奥拉夫·索尔茨访问华盛顿的时候说，没有美国的支持，没有欧洲国家的支持，乌克兰完全没有办法保卫自己的国家。中共海上动作频频，以图控制第一岛链以西海域。菲律宾海岸警卫队2月11号指责中共的船只在南中国海具有主权争议的岛礁附近进行危险演习。下面请听报道。 2月6号中共海警船进入尖角诸岛争端海域，日本方面一再敦促4艘中共海警船离开。日本官员上个礼拜说，中共海警船只几个礼拜以来一直在东中国海经过日本声称拥有主权的水域，而中共军舰最近几日一直在日本西南部岛屿附近出没。在这个同时，中共海警船2月5号在南中国海驱离一艘闯入黄岩岛海域的菲律宾海警船，而就在几日前，中方亦曾经在这里驱离菲律宾的船只。中共声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否认其他国家的权利主张，并无视2016年国际法庭的仲裁裁决，即北京对南中国海大部分地区的全面主权主张无法律依据。在台湾海峡，中共则是在民进党赢得台湾总统大选之后，宣布自2月1号起恢复使用紧邻台海中线的 M503 航路，同时启用两条分别由厦门及福州往东衔接 M503 的航路，此举引发台湾严正抗议，质疑中共取消之前将 M503 航路向西修正6里的作法是进一步挤压台湾空防的政治举动。上述事件尽管睇似在不同海域与不同的国家之间个别发生，但一位因职务敏感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台湾国安官员5号在简报中警告说，这些武力投射的作为都指向一个清楚的目标，就是中共不断试图对第一岛链以西海域实现军事上完全的宰制。拜登政府一直在加强印太地区的军事联盟，以建立威慑力并更好地制衡中共。由美国海军主导和日本、澳洲一共6国空军举行年度对抗北方24联合演习，于2月5号到23号在关岛启动。2月7号到8号，美国和澳洲以及日本的军舰在南中国海进行了三边联合行动。2月9号，美国海军和菲律宾海军在南中国海进行了第三次海上合作活动。这节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